我这阵子好像初是鼻窦有点发炎，接下来是有点过敏，所以我现在还是有咳嗽，所以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咳嗽，请大家是原谅。不过我可以说这是照理是不过人的，不会传染的。我现在每天早上喷一次好像的那个鼻子，晚上喷一次，晚上还自己去洗鼻子，都还是会咳嗽，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今天是从箴言里面来到看智慧的人生。那圣经是神的话，虽然我不敢称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神的话却很确确实实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学习。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生命、气息、健康、平安，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每一天每一刻都值得珍惜。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中为各样次要的事情忙忙碌碌，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所有的，我们才开始恍然大悟。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本来今天的开始的时候是想讲一个笑话，但是我最近是前两天是遭遇到一件事情，却使我想起人生有智慧是多么的重要。而礼拜三晚上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机响，我接到是从一个洛杉矶国语精兴会的一个执事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以前跟我同工了十几年，一位很勤于带领个人布道的一位的主内的弟兄，也是一位执事，他姓朱，叫做朱安国，我们一起同工很多年，而且虽然是后来我到了夏威夷，我们都是一个好，都是好朋友，每次回来我们总会聚一聚，吃一个饭，聊聊天。初的时候有好些的以前的同工一起会聚，后来就是基本上是有时候他跟我，有时候我们再找一个朋友，但是总会谈谈心，聊聊天，讲讲在教会里的侍奉。他生意做的是中型，当然是他在中国也有厂这样子，然后是最近这一年来经济不景气，带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前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其实在这个以前在复活节的时候，国语精兴会做了一次十几年来的唯一的一次的执事案例，他还是负责全部的事情，是一个不多讲话但是做事很尽责，那对人很和平很和气，然后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的弟兄。然后他前大概三个礼拜开始觉得不舒服，睡不着，然后吃东西开始吐，然后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医生一直追踪追踪，最后发现什么，是他的原来发现他有胃癌，胃癌已经转移到肝癌，然后最后已经那个癌细胞已经走到脑子里，所以影响他是会呕吐，影响他头痛不能睡觉。 这个是一个很听了之后令我很震撼也很难过的一个的消息，因为他今年差不多好像不到60岁，但是是一个很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我第二天就去看他，他还是很那个镇静，他还是对神很有信心。然而他的信心不在于是说神会医治，他的信心是对神相信神会看顾他。他太太走出去的时候，我抓着他的手，我就紧不住，我就抓着他的手，我就哭了。他反过来安慰我，他说不要难过，我们有一天都会再见的。我想他自己心里有数，因为医生说他的是病情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但也使我想到，人生其实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70、80。虽然诗篇说人生一生的年日是70，如果强壮可到80，而是说我们每一天能够有健康、有平安，其实都是神给的一份的礼物。所以在英文里面说，今天叫做什么 ？Present。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那是高寿的时候才是会离开世界，正如我们今天所唱的最后的一首歌里面阿能所讲的，主必快来。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有时候不是说可能我们是有预警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车祸当中就被主接回去了，或者有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反而发生一件事情会被主接去。所以我们在每一天，我们有今天，我们就要珍惜我们所有的机会。而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是从箴言书里面说，我们需要选择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也请大家为那位朱安国弟兄来的祷告。智慧是上帝所重视的，而那是神学家 J.I. Packer 曾经说，智慧是洞察和拣选最高的美善的能力，并且全力以赴达到目标。箴言书中不但告诉我们智慧的重要，更不厌其详地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真正的智慧。为此，今天让我们从箴言书看智慧的人生里面，综合起来有5点。第一，箴言书讲到真的智慧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生。在诗篇九诗，在箴言书9:10那里是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中文圣经里的敬畏是一个绝妙好的翻译，反映了我们做神儿女应有的态度。我们不是说只是害怕上帝，英文常常 fear of the Lord 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害怕，但是其实说中文圣经里面说是敬畏。我们爱上帝尊敬他，是因为他是如此的以慈爱恩待我们。我们敬畏上帝是因为他是全能公义的创造主。但是怎么样才是敬畏耶和华呢？我们以经解经，可以从箴言书第3:3-13这里看一段话。箴言书第3:3-13是有一段这么样子的话，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对不起我看后了，对不起，是在前面3:3开始， 我儿，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不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烦厌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这里告诉了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应当怎么样子行事为人。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五样。第一，是这个人是有慈爱和诚实的，他对人有爱心，对人有诚信，这样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第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并甘心服从神的指引。第三，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敬畏耶和华而远离恶事的人生，出于敬虔的心，要知道上帝在查看，所以要离恶而行善，要以财物和工作的成果来的尊荣耶和华，当献的当纳的都归给该归给上帝的都要献给上帝，不可言辞，不可推却，因为这是对上帝应有的尊重。而最后要从上帝的是给你走过的经历中学习功课，当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让我们反省思考上帝要我在这个经历中学习怎么样的属灵的功课。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有了这种态度，我们才算得上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生活也会蒙主的祝福。因为箴言书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若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得到智慧，我们就需要来到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那里，来到向他来到求取。诗篇里面跟我们看见的一个智慧的人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态度是有谦色，要能够受耶和华的管教，必须先有谦身的态度。箴言书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在箴言书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身人却有智慧。在箴言书十三章十节说，骄傲只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然后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更进一步说，谦卑肯听责备，人才能够加增智慧。圣经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圣经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讲的，不是叫我们拿来衡量别人的。不要在你家里吵架的时候拿这个话来说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太太或者先生。但是这个是神要我们自己拿神的话做一面镜子，来到是反映我们自己是不是像神的话所说的。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中国古代圣贤一向的哲理。只有当我们肯谦卑下来，从失败中学习功课，我们才能够达至真正的成功。箴言书十九章二十节说得好，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我曾经记得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个小小的一段话，说一个年轻，其实那时候那个人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有个人写说，当我七岁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很伟大，什么都懂。当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觉得父亲是古董，一切都不懂。然后等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其实父亲有些事情还是知道一点点。到我四十几岁的时候，我想哦，原来父亲其实蛮有智慧的。然后等到我现在五六十岁了，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父亲还在，能够跟他一起讨教商量该多好。其实这个是写这个短文的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不是他父亲是成熟了，而是他成熟了。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往往当我们自己成熟了，我们就更能够是欣赏到一些我们听来或者看来觉得难以接受的一些的劝诲。然后箴言书给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的第三点，就是有一个受教或者愿意学习的心。这个与态度谦身是互相呼应的，没有人能够有全部的智慧，也没有人能够无师自通。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因为没有人能够从一生之中就能够犯过所有的错误。当然我们那时候读英国文学的时候，老师更讲过一句话说，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我们就可以免遭这个覆辙。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学然后知不足，学识是加增智慧的不二法门。箴言书里面讲到有智慧的人是一定有一个受教以及学习的心态。在箴言书二章二节到六节还有十节那里就说，你若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寻找它如同寻找银子，守求它如守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逼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名。在这段话里面，我们想想，我们有多少人向神求过智慧？我们每天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求神给我们智慧呢？如同向神求珍宝一样。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向神求求帮助，求医治，求供应，求顺利，求祝福，我们都求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看，我们有没有求智慧呢？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所罗门王有一天晚上在梦中神向他显现，神说，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 你要长寿吗？要富贵吗？要什么？所罗门结果求什么？所罗门说，阿能，我有这么多的民要带领，求你给我智慧。结果神就很喜悦，神说，因为你不求阿能那个为自己求什么，你也不求说要灭绝你的仇敌，你乃是求智慧来到治理这些人民。所以你所没有要的智慧、尊荣、长寿，我也要给你。我们看到神是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是多么愿意把智慧是给我们。箴言书四章八节说，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我们再看看箴言书十章八节也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自倾倒，肯学习才会有博学，肯服从才能够领到他人。如此受教的心，圣经说是很重要。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更用买卖的象征讲述追求智慧的重要。他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听说有一次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遇到一个年轻人，说，求你教导我怎么样子能够是得到是知识。苏格拉底看看这个年轻人，然后说，你跟我来。他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海边，好像那他就站在这个水里，这个年轻人就站在那里，然后苏格拉底把他就抓着他的肩膀，把他的头往水里浸。过了一阵子，苏格拉底让他上来，他喘着气，然后还跟苏格拉底说，求你是教导我怎么样子得知识和智慧。然后苏格拉底又把他水头浸到水里去，一连如此浸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浸得最久，最后这个年轻人忍不住了，从水里扑一下子从那个头挣扎把头伸出来要透一口气。然后苏格拉底不慌不忙地跟他说，如果你求知识和智慧，就好像你刚刚是求空气这么样子，你就会得着。最后我们看到圣经箴言书里面说，言语和选择反映了一个智慧的人生。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言语是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他是否有智慧，为人是否成熟，就在言辞间是流露出来，并且超然若切。为此，一个有智慧的人也必在他的言语中是表露出来。箴言书十章十三节说，明哲人嘴里有智慧。然后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然后箴言书十章二十节说，义人的舌乃赐膏饮。膏饮是一个古老的字，其实意思说就是最宝贵纯净的银子。然后接下去在十一节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一个有智慧的人，每他到一处，他讲的话能够使人得鼓励，就好像他能每到一处是那里有泉水，就看见百物都会增长。箴言书二十五章十一节更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如果没有得宜的话，或者我们觉得不知道讲什么好，我们有时候就不要讲好了。因为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七节是这么说，寡言少语的有知识，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据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故事，说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已经得到大部分的天下，然后在江南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做南唐，也就是南唐李后主，就是写词很出名的那个国家。那样子有一次他们就派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辩士去朝见宋太祖，然后呢是希望宋太祖手下留情，让他们南唐呢可以继续的存留下去。宋太祖赵匡胤很出名，很聪明，他是找一个什么人去接待这个出名的辩士呢？他就在他贴身的侍卫之中找了一个是一个侍卫根本没有读过书的，然后给他穿起一副朝廷的服装，然后就跟这个侍卫说，无论他跟你谈什么讲什么你都不要讲话。然后故此就派这个侍卫装成一个文官的样子去接待这个南唐送来的这个很出名的这个帅客跟辩士。这个帅客跟辩士跟这个不讲话的侍卫是跟了三天，一直无论他讲什么对方就是不讲话，他就摸不着头脑。然后后来三天之后他回去了，向南唐的李后主报告说，这个宋朝的这些人呢、真是了不起啊，那个根本不懂得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所以圣经上说闭口不说的也能够算为有智慧。最后古人有一句话说，无生涯有涯而智也无涯，在有限的人生中智慧的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知道选择最重要的目标，将生命做最有效的运用。箴言书二章二节说，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箴言书三章十三节更说，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箴言书四章七节更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取聪明。箴言书八章十到十一节说，宁可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知识智慧比珠宝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其实人生很短暂，人生很有限，我们需要在人生的短暂和有限当中选择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是剩下一天，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如果今天晚上主要再来，你要向主交账，你要做点什么事情？如果神说我还给你一年时间，你要预备做点什么事情？我想神很恩待我们，因为神不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正如主所说的，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我们就要做一个交代。我自己是很受这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发生在我这个好朋友的身上的事是很一方面感伤，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好好的是活？是不是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珍惜所有的时间跟机会？还是说我们每一天还是在一些的次要的不重要的小事上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心血来到浪费掉。约翰卫斯理是英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和布道家，其实他只是想要做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是那个牧会的区域，所以他是变成了一个布道家。他活了几十岁，在很短暂的有限的人生之中，他却做了比任何的人更多的事情。曾经有人过问他和他一个问题，他说，约翰卫斯理牧师，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世界，你会怎么做？他想了一想，他说我会继续的下午去我约好的地方去讲道，去带查经，然后晚上我会去参加今天晚上的祷告会，然后回家好好吃一顿饭，上床睡觉，并且准备在荣耀中醒来。他过的每一天都是那么充实，以致就算是神今天说晚上要来接他走，他也没有任何的是好像最后一分钟的慌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而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在 Alhambra 那边的，是一个医生，是一个牙医师，本来是住在 Acadia 的山上。你知道在加州常常的会有很多的大火山火，有一次在 Acadia 山上那边就着火了，火势一直逼近他的所住的很美好的大宅，然后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之内，他跟他的太太还有一个独养女儿接到通知说你们要撤退。在那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中，他要做决定说一屋子的东西他要拿的什么。最后反正他们很慌慌张张的把那个装满了两辆的车子，因为家里就是两辆车子，然后把车子开到山下去，按照那个是住进一个旅馆。然后神很恩待，火没有烧到他的家，按照那个是，然后呢，按照火的，那个后来就按照那个过了几天，火灭了，消防员就让他们回去，家里一无损失。但那个经历使他的太太受了一个很大的惊吓，他太太自此不肯住在山上了。虽然那个地方风凉水冷，环境很好，他太太搬了住在那个是市中心里面，因为他说这么样子附近没有那么多树木，不会烧到他的那个房子。但那也使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常常很珍重的，很觉得看重的一些人生中的事情人事物，有一些是哪一些是，如果神说只给你还有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带些什么走？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是过得有智慧，知道是如何的做最正确的选择。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我从前听过的是亨利·福特的故事。亨利·福特是那个美国的汽车的是先进的那个发展人，那样子他是请了一个当时是很出名的一个电气工程师叫 Charlie Steinmetz 来到是装备他的工厂，让他的工厂全部都是电动化。亨利·福特是第一个使用这个 conveyor belt 来到装配汽车的人。然后有一天这个工厂的这个电动发动机坏掉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大事情，没有所谓后备发动机，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请那个 Charlie Steinmetz 来到工厂。 Charlie Steinmetz 来看了一阵子，在那个发动机这里弄弄那里弄弄，最后敲敲打打，哦，那个发动机发动了，那个工厂又能够恢复的，整个工厂又恢复运作。过了几天，亨利·福特 收到一张的账单，说是那个修理费$10,000，在当时来讲是天大的数字，当时一辆汽车不过几百块钱而已，是一个天大的数字。亨利·福特就不服气，打电话给这个电气工程师说，为什么你收我这么贵，你只是敲敲打打而已。过了几天，他又收到一张账单，这个电气工程师这次把账单列出来，他说敲敲打打只收$10，知道在何处敲敲打打收$9,990。你要知道叫敲得对。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只是数十寒暑而已，我们要用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彼此共勉，以致有一天我们是到主那里去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正如彼得书信所说的安然见主，没有羞愧。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更是让我们有一个服侍你的心。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事情都很看来很有价值，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知道怎么样子在有限的人生中是好好的来到使用，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够是向主来到交账，并且没有羞愧，没有遗憾，没有后悔。主啊，求你就特别的恩待我们，特别的让我们每一天知道我们都活在主你自己的面光之中，让我们记得主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如何的是来到服从你的带领，能够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智慧。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是让我们就唱回应诗歌第374首。374首。身体怀主是可向我主，有他温柔身前身祝福，更热心工作，更加值人出身，更乐意奉献完成恩主使命。求主悦纳我心单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上捐出你，珍珠人珠心给我一张一点，珍珠一个所有，用属你所有，更像我恩主，我每日祈求更多有力量被我施加走，更尽心尽力使主国造奖励，更充满灵力去寻找失双人，求主悦纳我心单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完全属你，恳求恩主洗出我从前有，洁净保守我，用属你所有，恳向我恩主黎明日挣扎，更充满主爱在人前表扬，更愿意舍己向主可愿祈祷，更像我恩主 主，直到永永远远。求主悦纳我心，单独属你。求主悦纳我心，完全属你。求救真主，洗净我从前有，洁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并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阿们。我们默祷之后散会，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